好，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释。先解释第一句，就是此复由六处。世尊在说明我们有情的哈，有情的字体。我们说有情的字体就是身心哈，应处界都含有身心的哈，只是它有详细说明的侧重不同了哈。五蕴呢？五蕴是详于什么？五蕴是详于心理的分析嘛哈？为什么呢？因为后四蕴都是有关于心理的嘛哈。只有第一个，心理就是身心的那个心呐，也就是名色的那个名嘛哈。而至于现在要讲的六处呢，它就是详于什么？详于生理的啦，详于生理的。什么叫生理的？生理的还是属于物质嘛，还是属于主。为什么称为它生理的呢？因为它会跟心理的那个关系更密切。这样什么叫做更密切呢？我们就可以说到六界了。六界导师说它是详于物理的，生理的、物理的都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嘛。因为那六根为什么相依生理的呢？因为前五根都是净色根，净色根若以现在的名词就是神经嘛，神经，所以那个还是属于物质的，还属于物质。但是为什么称为生理的呢？因为相对于神经来讲哦，它会跟那个心理的它会比较贴近嘛，所以佛法叫做净色根。那另外一个叫什么根？我们说浮尘根，或叫浮根尘，对吗？那就比较不是那么净色的。而至于六界的话，那个地水火风，那就属于，等于说那属于物理的，它也是物质的，但是它就是跟那个心理的，它是不像那个生理的那么的关系密切，但是它还是被心所执受的，没问题啦，对吗？我们还是会被心所执受，只是说对于地水火风跟五根来讲，那个地水火风就是四大嘛，那个五根也是四大所造色嘛，但是它的那个差别相啊，我们说缘起幻象，那差别相不能否定嘛，而且要尤其一些空的，对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嘛，而对一切幻象差别相，我们要反而要学习空义的人要更重视它，因为每一个法相就有它特殊的作用，对吗？我们要善用那个特殊的作用。嗯，好，所以都没有离开身心，只是它会有侧重详义什么的不同而说出来的了。就好像我们说到，它都是在说明。世尊在说明有情字体的话，就用应处界来说，不，所以这个应处界不是没有相关哦，它都是同样对于一个有情字体的不同面向说明，就像是同一颗心，因为心非常复杂，所以世尊就用心意识来说明它嘛，是吗？好，现在是要说到六处嘛，哦，导师先说到有情的身心字体，就是苦恼的总聚嘛，就是有情自己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嘛。好，前面是说到五蕴嘛，除了五蕴的开始之外，佛又说到六处还有六界，导师那个在六处说，然后括号起来又十二处，然后六界说括号又十八界，十二处是依着六根起六境，就合起来就叫做十二处。但是在佛事，我们在佛法概论第三章导师就这样说到了嘛，有情破折号人类为本的佛法，佛法是以有情为本的啦，有情为中心核心出发的。所以在阿含经世尊基本上对处法门是重视在六处，但是如果是后代的论师啊，阿毗达摩论师啊，他重视在十二处，因为阿毗达摩就是追究嘛，追究要分析嘛，阿毗达摩的特色嘛，包括现在的南传的论点也是重视在阿毗达摩嘛，所以他们分析到四究见法，对吗？ 他在毗婆舍那当中是 不观察概念法的，所以有钱他是不观察，他是观察概究竟法的，是吧？分析到最后最后的那一份哈，即为刹那等等的。但是如果以老师的观点，就是龙树菩萨的观点，他是不单单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经龙树论都这样说到嘛，哈，有三种假呀，名假、受假、法还是假的嘛。单眼法还是假的，还是要去做观察，不单单单眼法要观察，受解要观察，而且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而且、哦、要以受假为中心来观察名假、受假、法假之间的和合当中的大用流行，应该是要这样观察，尤其是我们修菩萨道的菩萨那智慧啊，广观一切法，而这一切法可以分成名假、受假、法假，那种种种种，我们在老师在大乘共法章会说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更详细充分的说明。好，所以在世尊脑袋，因为有情为中心嘛，所以在世尊在阿含经基本上是侧重在六处。啊，这一六界又说到十八界是吗？十八界就是哪十八界？这个十八界跟六界有一点不同啊，六界是地水火风空四，对吗？但还是有色有名嘛，哈，还是名色都有了，也是有心有身呢。啊，那十八界呢，就是依着六根起六境生六识，哦，那就是八界嘛，哈。但是各位，对于那个界啦，哈，对于根啦、界啦。运之间在部派当中，就是说对于这些法到底是实有的还是假有，还有一番的论辩呢、啊？一番的论辩。那如果以佛法来说，以初级大圣龙树论啊，或者导师说结着出来的这个、啊、一切是无自性假名有嘛，不会是假必依实的了。那、啊、如果在戒呢，在阿含经当中会重视在六戒啊，因为为什么会重视在六处六戒呢？那因为那是有情的字体。好，接下来就要先说明这个嘛，哈。所以不管是运，或者是五运，或者是六处六戒呢，都是在说明有情身心的字体的，因为有情身心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世尊就用印处界来说明它。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因为心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世尊就印心意识。所以心意识都是对于同样一颗心的不同面向的描述了。世尊呢、啊，这个我也引了一些注脚。嗯，好，接下来就正式来说明此复由六处了。所以此苦聚。复由六处来开示，世尊不单单开示了五有情字体是五蕴，还开示了可以是六处，可以是六界嘛。那六处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六根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六处又叫做六根，为什么叫做六根呢？不管处或是根。都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有这个名词嘛，它意义在哪里？就是生长的意思。生长什么呢？我们说根、处都有生长的意思，但是六根跟六处它生长什么呢？就是生长识啊。我们看注脚二十四，你看处观，那处就是生长门啊，在这里是生长什么呢？就是耶。引生认识作用的啦，所以能够生长什么事？是六处是身心自体的又一分类。什么叫又一分类？就世尊对于我们有情身心自体有五蕴的分类，有六处的分类嘛，所以就是又一分类啦，包括还有又一分类就是六界嘛。这个地方我上标 A 那 A 是什么意思？这是有情字体啦，有情字体。但是六处呢，不单单是在说明有情字体，而且 就说明了，就是商标大 V 了，说明了由于这个六，由这个六根门呢，就能够摄取境界，发生了别的事啊，就是六根取六境，就能够生六事嘛，哈，事我们的定义就要了别嘛，所以导师说发生了了别的事，所以了别的是在形容这个事啊。我们一般说事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了别嘛，哈。而接下来看呢，六处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什么叫认识活动？认识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五蕴啊。五蕴导师不是用能事所事吗？能事所事，所以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通过这六根门才能够发生认识。所以那必经的门户底下就会说到那个观能了哈，依着前五根，前五根它是净色根，它还是属于物质的，它是能够见闻嗅尝觉，是吧？这个就是前五根能够认识前取前五境了，能够取前五境啊，那叫做生理的观能。因为那是那前五根它是属于生理的嘛，所以那个认六识是认识活动必经的门户，就是那个观能了，认识的观能。而前五根是生理的观能，是吗？我们一般说到就见闻觉知，对吗？那知就是六根啊的一根，所以那个 F 啊，就是那一根。意能够知一切法的心理观能，所以前五根是生理的观能，而意根呢是心理的观能。而我们一般说到见闻觉知，略说就是见闻觉知。那个觉呢，就会摄什么？摄那个嗅香肠味的这个来摄它啦。那导师在这边是详细的说明了，包括那意啊，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观能，而且是什么心识的全缘。什么心识的全缘？心识就是认识嘛，因为心识依着一根而生长的，那就在那个我们看注脚二十五了，注脚二十五我不是有那个黑体字吗？二那边就是意为认识作用的前缘。什么叫认识作用的前缘？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事啊，就是了别嘛，了别就是认识了，在这里。所以要了解那个心意啊，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观能，而且它是心事的前缘，那就看注脚二十五的那一部分。意是认识作用的源泉。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生理学那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嘛，我现在非常发达就是脑神经科学，对吗？脑神经科学基本上不管是 AI 啦，人工智慧，基本上一个趋向是什么样的趋向呢？就是要用物质来解释精神现象，基本上他们的特色，他们的趋向就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佛弟子就要好好的去检测人类，我们说有三大特胜嘛，有意念胜，很连天也比不上那个意念胜嘛，三大特征当中意念胜就跟智慧有关系的。也可以看到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啊是非常精密精准。那我们当然不否定了。不否定它跟第六意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不能否定，因为佛法不单单谈心啊，也谈色法，尤其六根啊，六根还重视在生理的呢，六界还重视在物理的呢。 如果啊学佛的不够善巧，他会以为佛法是重视在物质的嘞，是吗？如果用根，如果用五蕴六出六界来说明的时候啊，还有啊，包括世尊啊，在组织僧团的时候有六合见，对吗？六合见导师不是把它分别两类吗？一个是和合的本质，另外一个是和合的表现。和合的本质当中啊，不单单是戒和同尊，是吗？而且要利和同均呢。利和同均是物质的了，佛法是没有否定这一类的。所以五圣共法章三福业第一个说到什么？布施哦，布施就能够得到，因为五圣共法的布施是重视在物质的布施，五圣共法的布施重视在物质的布施，因为你要得到乐啊，要得到来生的福报啊，先布施。所以佛法我常说，佛陀是最有人情味的人，佛陀他了知世间友情，真啊，我觉得佛法是真正有人情味的，他们不会离开根本，就是这最基本的需求满足。包括哦，我刚才说六合敬是组织出家僧团哦，这样子都还没有离开这个。我刚才特别说到印处戒啊，六处是重视在生理的，那六戒是重视在物理的，都跟色法有关系，是吗？跟物质有关系的，所以佛法是没有否定这一类的。但是我刚才说到人工智慧啦，或者是说那个脑神经科学，用着脑神经科学来去发展人工智慧，可以比拟嘛，看看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反应，然后再进去。包括现在看到那个量子纠缠的哦，现在量子电脑都要出来了，对吗？只是还没有非常成熟，我是没有否定这些的啦。但是如果去看待这一类的事情，像人工智慧啦，像那个脑神经科学啦，怎么去看待？我说站在更高的观点来去看它。我刚才说到了世间人的那个趋向，在他的内心深处，他都是希望用物质的来去解释心理的现象。这一点我们要有能力看到哦，要有能力去抓到这一点。这个不是随便抓到，就是要深刻的知道。这一点要看到趋向就是这样。你看非常，我觉得有点担心，有点担心。包括现在的，因为现在那个教科书啊，不是统一本，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而且现在因为那个物质方面，它是可以引领时代的嘛，那物理学物质的那文明，那个可以引领时代的嘛。现在一般都是一窝蜂往那个地方去嘛。我们包括说电资讯啊，那个量子纠缠而来的量子电脑，它可以处理多少多少的事情嘛。但是我们佛弟子哦，要一个正见能够挡得住。我不是说头鸟栽被逼急了栽在土里沙堆里面，不是这样哦，而能够面对它，依着什么面对？依着正见来面对它。就像那个我们一般说在急流当中有那石敢当，对吗？就是在急流当中，他就得稳稳的站住。那稳稳站住，我刚才说到，不是闭门造车，不是要在抗拒什么，而是明白的去面对他，去观察他，然后能够摄取他的好处。不是菩萨要五明中求嘛？但是千万不要随波逐流而不自知，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尤其我们先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对吗？希望至少有很概要的很基础的一种抉择能力，而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抉择能力，一切的世间善法都会变成菩萨的善巧方便，就是五明中求嘛。啊，关于这一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你看，我刚才说有点担心，就是说现在连高中的一些的课本啊，都在推广这一部分， 而且这个推广它都会跟那个道德连上关系，这样的连上关系跟物质方面的连上道德的这一部分是一个危机，我们自己都要看到，都要看到哦。就是在表，因为会不会像那个脑科学会不会利益很多，会不会利益我们人类？当然可以利益，但是它的副作用我们要知道。就好像科学能不能利益我们人类，当然可以，但是现在的科学越进步的那个可能那个灾难会越多，对吗？包括你看最进步啊，科技最进步，你看像西方啦、啊，看他们随着因为那个精神的文明没有跟着增加的时候，那些都会有些灾难。就像小孩子啊，那个小时候在那个乡间呐、啊，啊，小孩子比较不会变坏，但是一到都市的时候，不是说一定变坏，但是很有可能就变坏，因为随着物质的增加的时候，我们那个如果那个生死根呐、啊，实在感或者自我为中心出发的那一部分呐、啊，因为物质文明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个人的私欲啊，爱染就会被引动出来。像类似这些，我们佛弟子一定要有警觉心，不是要抗拒那些，但是要有警觉心，要善巧的去摄取它。否则啊，我们一进入那边，如果没有佛法的证件，一进入那边都会吓死了。人家说的这样这样的话，或者来的一些的理论的说明，然后再加上哦那个很严密的阐述，包括他的实验啊，包括甚至他用数学的工具在做说明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被内心深处哦，会被震慑，有一点嘛，有一点是吧？但是学习佛法，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要看到他们永远就我刚才说到他是出发点，他是想用物理，就是用物质的现象来解释精神的现象。但以佛法来讲，是色心是平等平等，谁也违不了谁嘛，是吧？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解释到。而且我刚才说到他们会特别用到跟那个道德有关系的这一部分，那要特别特别我们自己要深刻的觉知到这一点，因为唯物论的这个迹象啊，他对于道德的那样的理解的那样的道德啊，会有问题的。纵然他也在说道德，那样的道德是会有问题的，是吗？而且他们会说到，就好像他们会说一些实验啊，做一些实验，他会先说脑先知道。什么叫做脑先知道呢？因为一般就是在第六意识嘛，一般我们人类就会，所以那个很明显的第六意识，他们在测试当中，在做实验当中，他会说脑先知道，因为脑的有就是生理化学的一些反应，他会说脑先知道。你看在这里，他什么叫脑先知道？他就是跟第六意识的反应做比较。但是如果以佛法来讲，一定是由我们的意根先知道。我们在佛法论都不是有说到那个佛法的心理观嘛，那个第八章嘛，佛法的心理观不是先说到心意识，然后再说到心意识是因为心是非常复杂，所以世尊先用心意识来说明它。就好像一座山是，你看横看成岭侧成峰嘛，一座山，所以它有非常复杂的丰富的面相。同一座山，那有这样的形容嘛，是吗？一样，因为心是非常复杂，所以还没有进入心的内部去的时候，先观察它有心意识这样的面相。一样，眼看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不是因为这样看呢、啊、我们就要进一步往那一座山去观察它的内部。一样，我们不能够永远就站在外面来看心意识啊，我们心意识整个的啊面貌我们理解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心意识了。进入心意识去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分成心跟心所嘛。在心所当中有很重要很重要，各家佛弟子各学派都共同承认的五片行，是吗？如果在有部它是有十片行，但是 共同承认的五片型心锁当中的。导师也特别说到有两个心锁是跟认识是非常非常有密切关系的，那就是什么？作意跟处，一定是内心深处，就是还那个细意识还不离身，只要他还在身当中，我们说细意识一离身就死亡。而那细意识呢，如果以唯识来讲，它又分成第七识、第八识，我们未必往往未必要分成第七识、是第八识，可以用细意识就可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像把它分成七识八识，那第八识就是无复无记的。既然这样二分，我想如果这以佛来说还是不够善巧了。但是在无复无记当中，在唯识的种种论识之中啊，比如说安慧啊跟那个护法之间，还是对于那个还是有所不同的观点的，还是有所不同的观点。所以基本上可以，如果一般以导师的说法，就是可以不必那么的细分，因为就是有取事嘛，不会说无复无记事，而另外的把那个一切的有取这展现出来都放在第七事，未必，往往未必要这样的分，因为这样的分法未必，我们说第八事不会是这样的一切的无复无记，包括我刚才说到安慧论师跟护法论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的是依着护法而来的这样的之见嘛，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那有取事入胎事，就是那有取事啊，就是有那个，所以那个有取事那个就是用心意识来分嘛，是吗？所以那个作意一定是有一个作意，就是内心嘛，内心不是有外那个导师不是有分的内心，什么叫内心？内心有两个特性，就是心跟意嘛。那什么像向外，就是向外去认识境界，那就是事嘛。所以第一个是要先有作意，就像我当时不是跟各位这样的一个形容吗？就好像我在睡觉了，晚上啊，那个人家跟我敲门，我在睡觉，我在敲门，我只要有听到敲门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作意，我当时还特别跟各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白天不做亏心事啊，晚上我们不说夜半敲门心不惊吗？敲门一定是说醒来那一刹那我们还没有认识那个境界，那就要先作意，作意起来，那就作意，那就紧，是吧？就是能够警觉，他就作意，是那个先，那个先才有那个大脑的那个生化变化。你看，但是他们就说脑先知，脑先，所以你看这个都趋向都是要用脑，就像物理方面的来解释精神方面的。这也难怪他们嘛，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去测试啊，你的那个影响。我们一般都是第六意识嘛，而且在那个地方，因为是物理方面的实验，它会测出来的，它就是测到什么生理那个生理的那些就是生化的那些反应嘛，它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去测到心理的反应嘛，因为它就是从物理方面的去生理方面去研究它的生化反应嘛。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到哦，否则啊，唯物论的现象那个趋势就是往那边发展，他再怎么样讲道德，他不会像重视心理方面的讲的道德，这个我们都要能够细细的去体会到，因为我们自己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只要是重视道德的，重视宗教的，必然是重视在心理方面的这部分，但是佛法是不离开生理而说心理的，而且是身心是和合的。哎，这在导师的那个《佛法概论》第八章，《佛法概论》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特别特别说明。所以佛法是真正的中道，真正的中道，而且那中道不是随便说的哦， 而要有甚深的毅力，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毅力，才有可能真正真正的说道。由于佛法能够真正真正的指道，所以依教奉行必然能够出三界。世尊不是有三世道吗？真正重视的就是教戒论，不是神通论，也不是寂仙论，而是教戒论。什么叫教戒论？说法。所以这一点，我们佛弟子，尤其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的佛弟子，一定一定对这个要起最极尊重。不要一看到什么神秘现象，一看到有效的，就以为那个比较高，那未必有效。我常说，寡伯呀，你去祈求寡伯有效啊。我说你死了，你糟糕。我说佛弟子，你死了。你糟糕，你不好不会无效、哦、恭喜你无效。我说佛弟子、哦、如果神教徒你不好不会有效，随喜吧，你就因为你们的教义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佛弟子不是这样啊，学佛不是这样啊。就好像有毒品换那个 有那个毒瘾的人，他巴不得找到毒品，对吗？但是以佛法来讲，你找到毒品对你只是有害啦，虽然暂时能满足，对吗？但是到底是有害的。所以啊，有些人说啊，喝酒抽烟、啊、我不会上瘾、啊、没无效，我说恭喜你、哦、假设、哦、因那个有效，尤其毒品，对吧？有效、哦啊、糟糕、啊、无效恭喜你。尤其我刚才特别提到，不会什么、啊、去算命，算命有效啊，你糟糕；算命无效，恭喜你。我说佛弟子，尤其来了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尤其跟我结上缘的，在这一堂课当中结上缘的，如果你去算命，你说啊，师父很有效，我当然不会口头说出来了，除非。我觉得说出来对你会有帮助的，我说暗中啊，糟糕，会糟糕，因为一有效啊，啊，除非我觉得你堪受教，我讲了会对你有帮助，那是我对你的慈悲。基本上对各位现在的各位，我会哈，毫无犹豫的就跟你说你糟糕，为什么呢？你就往那个趋势去了。往那个趋势去，我不是时常跟大家共勉的、啊。佛法真正真正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三世因果的、啊，真正相信，相信三世因果。我说啊，那个算命有效啊，我说我不相信他的啦，但是我不相信他，我不是否定他有时候有效哦，我说有效我也不相信他，我也不相信他。就像外道，有些外道他有没有他的功效？有嘛。我们说那个黑道有没有他的力量啊？是 有时候台语怎么形容他？化罪也跟党，对吧？走路有风，对吧？他就是那黑道啊，对吧？他的那个力量，佛弟子要相信他吗？没有否定他有他相对的作用，但是我们要相信他吗？不相信他的啦，我们只相信三宝，相信三世因果，就这个哦。这个还是在《五圣共法章》说的世间正见呢、啊。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呢、啊，还只是对于这个正见的相对的应用而已呢，还不是诸世间正见呢。尤其在家佛弟子。因为各位都在家嘛，这一点希望。我不是说现在哦，我们就要离开那个很远很远，不是。我们现在要知道，哎，我算命有效哦，不用太高兴。好，不用说，哎，这个有效有效，就一直往那边地方去。啊，就说啊，好了，我现在因为还小嘛，我可以用它让我趋吉避凶啊。假设你还有我们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就是啊。包括咯， 包括一有灾难，我念观世音的咒，一念观世音菩萨就来救苦救难。我们也不要得少为主。如果在神教啊，他就止于那个境界，在神教就止于那个境界，因为信者得永生嘛。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了，苦难帮我们解除之后呢，我们要上进啊，要上进，因为在佛法当中是有很大不可思议的无量的空间让我们成长的，各位可以理解吗？我现在一直在求，有困难在求观世音菩萨也不现身，那各位求观世音菩萨现身，我不现身，各位都现身了，但是我还是很诚恳的跟各位这样说，既然各位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希望依着这个程度再更向上，不要得少为主。就像世间人啊，我们小时候闯祸了，父母亲有大能力帮我们解决问题是吗？但是我们闯祸之后，难道每一次闯祸都不会想要争上，每一次闯祸都要找母亲问母亲吗？父母亲还是慈悲的，还是帮我们解决问题吗？就像观世音菩萨，我们每一次救苦救难，我们只要有求，千处祈求千处现嘛，都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啊，我们不要以为佛法只能够给我们这样啊。观世音菩萨有十八般无义啊，你不要指他这样，他用这样的无义来帮助我们啊。不是说佛菩萨有化身、有报身、有法身吗？种种身吗？有种种的变化吗？我们不要停留在比较低的那一部分啊。我常这样说嘛，刚才也特别强调，佛法是有不可思议的无量，让我们无量成长的空间啊。观世音菩萨也很希望我们能够依着救苦救难之后，我们喘一口气之后呢，我们有比较有心情，比较有能力去成长，在苦难当中我们成长不了啊，所以要帮助我们记住苦难之后啊，我们要成长啊，要成长，是吧？啊，这样的话，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跟大家共勉了。所以没有否定其他的一些的那个力量，但是我们要不要相信？而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的程度啊，我们现在因为还在婴儿嘛，一定要这样子，那没有问题。在佛法当中是能够适应一切根基，那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到大了大圣之后，也要应机啊。每一个佛菩萨都有他的咒语，对吗？在《阿含经》哪里有这样的？但是随着根基，那都没有问题。随着时代，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佛法还有谁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佛法学习，但是进来之后呢，佛法是有能力让我们成长的那一部分的，那个齁才不会枉费我们白天那么辛苦之后，晚上又来福音佛学院的推广文殊佛法。因为我们文殊道这样的佛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长的，实在性的具体的能够成长啊，在我们身心上表现出来的成长，这跟大家共勉啊！这一部分是我最需要的，对吗？但是我愿意说出来。我刚才特别说到哦，我有困难，我一直在祈求，祈求他还是不现身。各位一祈求他就现身，但是我还是愿意，还是敢于跟大家一起共勉，说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要再更增上，因为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啊，神教它就是这样而已啊。而且他就希望我们，希望他们的信众就是这样，能力不要超过他们的神嘛，是吗？甚至不能够研究他们的神呢，一研究就是什么撒旦的行为，是吗？而他们的一切的神学啊，他不是在研究他的上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但是他们以为是嘛？但是以佛法的观点不是呢？他们研究上帝，他神学一直在转变，因为随着西方的科学的进步，他们的神学的神格一直在转变，但是转变万变不离其宗，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让他们的信徒 信仰他们上帝的存在。这个只有我们佛弟子才能够真正看到哦。他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一切的说明，都是为了这个，让他们的信徒去承认有一个创造神的存在，就这样了。那佛教呢？不是哦，佛教也在研究世尊，而且要研究的彻底。而这个不是迷信的让我们去崇拜哦，而是在正见之下去信。所以归见三宝章最后两个偈颂，第一章最后两个偈颂，那个前一个偈颂所说皈依者就信念于一体，这是共世间的宗教的皈依，但是还有不共世间的宗教的皈依，那就自立之一子。而这个自立之一子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能够自立呢？为什么人能够成长呢？就是因为有智慧，所以我们人要教育嘛。真正能够有自立的就是有智慧，越他立的越神教徒就是越他立就是越仰仗外在的力量嘛。所以他是不重视智慧哦。所以啊，一吃到长生果没问题，一吃到智慧果就逐出乐园，对吗？所以像类似这些，我们要充分要依着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一切一切的佛法来做这一类的鉴别哦，已经有这样的能力去做鉴别。所以也希望各位对那个现在的那个人工智慧啦，对那个脑神经科学啦，尤其那脑神经科学已经要渐渐的取代那个心理的变化，要用生理的变化来去取代心理的变化。而且他，我刚才特别说到，他又要跟道德连上关系，这一点我们佛弟子要去警觉到，我们要善取他的好处，要避免他的不良的地方。而且尤其那个 AI 那个人工智慧，我们不要淹没在那个洪流当中，要淹没它。我看呐、啊，大家都人手一机了啦，这一点一定哦。太多太多资讯，太多太多，用在滑的方式去吸收知识。尤其佛弟子如果没有检责到这一部分，尤其来的福音佛学院之后，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在一点没有觉知到的时候，要深刻的理解佛法的义理是没有机会的，深刻的去理解它。就在日常生活的那些忙碌的过程当中，没有安定的身心，要去入到佛法的甚深处是不容易的。因为佛法的甚深处是无相无量的，一相无相，无相无量相的，没有那一部分。那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安定的心境，才有可能入到那一部分。尤其现在的那个知识啊，哦，那个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于那个知识的检择能力，缺少的是这一部分。不像以前那个资讯不发达，我们都要四处去求法，对吧？而且现在，但是现在的佛弟子是随时都可以听闻佛法，而且世间的知识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就是电脑等等的资讯，随时就表现在我们的面前。不是现在说那 Google 就是 Google 大师，对吧？一切都问他都没问题，什么都在这里。在这时候，尤其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上课，对吗？这一点我是很诚恳、很诚恳的呼吁大家，这一点一定要警觉到。我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它，不是要排斥它，而是说我们要警觉到，我们有可能就不知不觉就随它去。这一点我们要觉知到。好，这个是说到，就是说到跟我们现在的，一般我们会有接触到这一部分，跟各位做一些说明，希望能够让各位去体会到什么呢？体会到真正的佛法，尤其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学习到这样的佛法，是能够真正的不亢不卑，很如实的面对世间， 然后去鉴别它，好的我们就吸收，不好的我们有能力看到，不单单有能力看到，而且有能力去避免它。如果好的因缘之下，能够去影响跟我们有缘的，影响多大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然后接下来，所以众生的认识是不能够离开六处而成立。你看，我刚才说到，因为有那个，不管是生理的官能或心理的官能，都是要成为认识的那个门户嘛。而这个认识，我刚才说到，就是不离开五蕴。五蕴导师就是用能识所识来说明。五蕴嘛，而且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依着世尊说的世住的这个法门。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了。至少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很初步的看到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接下来就要解释取尽而生世了。就是六根能够摄取六种境界。哪六种境界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为什么把一切境界分成六境呢？为什么把它分成六境呢？就是因为有六根。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法是以有情为根本。因为佛法是因为我们有情有六根，所以把一切认识的境界就分依着六根分成六境了。所以依着六根门而摄取六境，就能够发生六识，就能够生六识嘛。哪六识呢？也就是依着六根而分成六识。所以六根是认识活动的门户。所以依着六根说明六境，说明六识，又接下来说明六处六受，是吗？所以在《案经》当中有六六法门，对吗？都是依着六根来说明的。接下来就会特别特论到根净识的关系。在根净识的关系，也可以就是六处跟五蕴的关系了。六识呢是依着六根而发生的，所以六根叫做真上缘，是吗？不是要生世有四缘吗？有那个有这边说到那个真上缘，那真上缘就是依着六根来说它的，而真上缘也是要生六识的一种因缘嘛。那缘六境而发生，就是六识呢，六识要依着六根而发生，所以这样的就是依着六根而发生，就是六根呢是六识的因缘嘛，发生的因缘啊，在唯识就叫做真上缘，而也要缘六境，也要缘六境才能够发生六识嘛，而这个六境也是发生识的缘嘛，而这个缘叫做什么？六境就是所缘缘嘛，所以有真上缘、所缘缘，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根与茎对于了别的事来说都有生长的作用，所以总和六根跟六茎呢，名为什么？十二处。我们刚才前面说到嘛，处就是生长，生长什么呢？生长事嘛。不过如果从众生身心自体来说，经中啊，在《案经》中，基本上大多宗是在根等六处。为什么呢？因为六处合就是有情自体了。但是呢，在后代的论师呢，就重视在十二处了。在注脚二十八，就充分的说明这一部分。这个还是引自《化概论》，《化概论》是我们刚刚一起共同研读过的嘛，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化概论》做一些连结了，这样我们就是一番提示一番心嘛，能温故知新。 由以六畜为根门，这才能够取六境而生六识。等到六识生起来，不单单是了别境界，而且是以烦恼相应的取着境界。那是在指什么？四识住啊，四识住。所以是不单单是取着境界，而且取着境界为我，所以这个身心自体就陷于痛苦的深渊。所以有情的自体呢，就是问题的根源，就是痛苦的根源嘛。所以难怪我们处处都碰壁，那个七苦之末的苦就这样生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你看哦，我刚才不是举到我们第一章的那个对于法宝的那功德的赞叹，不是说那个秋瑾空聚落，朽故即无人。我们刚才说到秋瑾就是朽故，那就是在指五蕴嘛，五蕴。那个空聚落呢？空聚落，你看各位回去翻，那就是在说明六处。即无人是什么意思？即无人就是六根合合有没有有情自体？没有嘛，没有实在的我，所以叫做即无人。那就是六处法门。你看到，在六处法门，你看到，在我们现存的阿含经也有六处颂嘛。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世宗在那个过程当中是重视在无我。在五蕴呢，你看在五蕴啊，在阿含经那五蕴颂那一部分，五蕴呢，世尊基本上都是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从无常开始说起。但是在印处法，在印法门呢，在处法门呢，六处颂的那个部分呢，基本上世尊啊，基本上都是从无我去说。有没有从无常说？当然也有，但是如果用侧重来说，从五蕴法门，它是从无常下手，因为我们就执着。执着嘛，取蕴执着它，所以要叫我们不执着，就从无常苦下手。而对于处法门，基本上就是在说明啊，六处啊，取六见生六识种种合二当中来说明无我，从无我说明起的。所以那个朽故就是那个空聚落即无人。所以导师在那个内容当中就用什么来说明，就是用六处法门在做说明。你看在六处法门在说明说，那个即无人空寂落，你不要在那里啊，因为会有贼啊。什么贼？六识就是贼，对吗？就这个贼，六识一生起来就是那功德贼，就会把我们那功德都消耗掉了，就那六识。那六识如果以五蕴来讲，就是取识处处着。这个了，希望了。我刚才不是特别说到我们这一堂课，我们要精神要比较好，就这个地方，我们回去还是要细细的去思维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说要密护根门，我们就有很强的毅力来去让我们的观察力加强，强大到就是用这样的观察哦，它的来龙去脉。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它的来龙去脉，我们都依着义理理解的清清楚楚，对于我们来去修行就大有帮助。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假设我们说那个汽车啊，我们要修理，我们要去维护，那汽车厂去维护我们的汽车啊，我们因为眼前是完全看不到内在的，对吗？假设我们依着手册了解眼前内在的结构，了解的清清楚楚来，我们要去维修啊，或者整部车啊，我们那个也有那个他们的手册嘛，整个车的那个结构，或者引擎盖一打开，全部的不单单引擎，包括他们的要冷却引擎的那些的结构，我们如果了解的依着手册来了解的清清楚楚来，我们要下手去维护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对吗？就有他的入手处一样。我们如果把那义理依着言文字了解了清清楚楚来，我们就有一个下手处。如果没有这样的义理，纵然你再有再大的强大的定力，也观察不到的哦。 再有强大的定力你也观察不到，因为就好像睁眼的瞎子看不到他，这样的现象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观察他嘛。就好像无闻的凡夫，我们本来日坐缘起当中，我们本身就是缘起法，但是我们不了解啊，就好像睁眼的瞎子。所以希望呢，我们对于文字语言的文思文会啊，因为这个也是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我们的文思的方式就这样文思，但是我们要依着这个哦，要从深度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这样我们才会对文思的这样的要用大脑去思维才会起恭敬，否则啊，我们从小时候到大到现在，我们还是一直在用大脑在思维，对吧？那如果我们没有理解到佛法世尊教戒啊，最主要是教戒论说法，让我们用明显的第六意识来去分别。我们如果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对文法的恭敬的打从内心的那个恭敬度就会有所打折，就有所打折。就好像我们以前这句话就说啊，分别就是因为分别让我们轮回世间，让我们痛苦嘛。所以修学佛法不要分别，但是不知道佛法人类的三大特性，那个意念身就是分别接着力特别强大，但是我们因为无闻凡夫啊，我们的分别就是分别都是自性有，都完全都是用自我为出发的分别嘛，难怪痛苦无边，有取蕴痛苦无边。但是现在佛法告诉我们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用那强大的分别力，用强大的分别力去分别什么，就成佛之道，我们大乘不共法章要说到，般若度要说到，也是我一直随时有机会就要提到的，就是自信如何有，是观顺之意。只有强大的分别力，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那个分别的那样的分别，是没有那样的分别，才有可能。否则世间一切的方法都不可能，世间的一切的力量，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最大的定力而来的那个宗教经验，都是跟自性见相应的那些的宗教经验，所以八万大劫非想非想出天，以佛法来讲，他还是有顶天，出不了三界，定力丧失了，八万大劫定力丧失，还是要回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尊重，啊，尊重还是要经过我们的理解之后了，这样我们在我们。大家晚上辛苦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各位的吸收力就会有不同，就好像海绵一样，吸收力就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就因为这样的观点的理解哦，就有根本的改变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咯我们回去之后啊，对于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能够明白的理解它，这样对于我们的说要密护根门就会有大有帮助。好，我们来回向。